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中已经从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里学习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首先，我们解释了耶稣关于救恩所表达的意思。其次，我们按着救恩所要求的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和决定。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改进，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好事，我们受的喜，也不是因为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救恩是免费的，但你必须去要。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自己以为已经得救了，但实际上却从未寻求过永恒生命的礼物。我们讲了关于救恩的宣告，关于救恩的决定。今天我们要结束这一章前21节的经文，要涉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要看一看真正信主的证明或证据，也就是说，你自己怎么能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重生得救了呢？而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这很像是在问一个人是不是谈恋爱了。作为旁观者，你无法确切的知道，只有他本人才会知道。不过确实会有些现象或者说是证据能准确的表明是不是真的谈恋爱了。这就是耶稣在说第八节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所想到的。那么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在第八节，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我被打雷声吵醒了，我看了看窗外，能听到风吹过树林时所发出的嗖嗖的风声，也能看到树叶和树枝被风吹得左右摇摆。我看不到风，但是我能看到风的影响。风就在那儿，风是真实存在的。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余下的对话。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20节，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换句话说，别管我，我就愿意，我就是喜欢现在的我。另外，你所说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让我的眼睛看了难受。我们继续看第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需要注意的是，耶稣这里没有说那行善事的必来救光，不是，他说那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当然了，真理这个词含义很宽泛，有不同层面的意思。在这节经文中，真理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从这个上下文中，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在教导的真理，也就是关于救恩的真理。我们回到第三节看一下，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就是那个真理。所以，一个人如果领受了真理，并且实践出真理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他会来接近光，然后会怎么样呢？第二十一节的后半部分告诉了我们，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哦，是这样。我做好事不是为了能让我上天堂，而是因为我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所以我才做好事。我这样生活不是为了让神可以因此而接纳我，而是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了我，所以我才这样生活。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我的生活中，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证明我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呢？圣灵会怎样改变一个信徒的生命呢？使徒约翰所写的这卷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实用的方法来检验是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下面这个清单尽管没有包罗万象，但对于评估信心的真实性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在这里面至少列出了三个证据，以此来区分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第一个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来区分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的第一个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有意思的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这是一条新命令，是这样吗？我记得这条命令早就给他们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法利赛人想给耶稣下个圈套，他们在第三十六节问了耶稣这么个问题：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大家要知道，这的确是个含义很丰富的问题。多年以来，因为用希伯来语写的摩西十诫总共有613个希腊语字母，拉比们因此就断定，在摩西五经当中，也就是摩西所写的圣经前五卷书中，就应该有613条不同的诫命。然后拉比们就把这613条律法划分成两大类，正面的诫命和负面的诫命，也就是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在这些诫命当中有248条应该做的事情，他们认为人体是由248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所以人体中的每个部分有一条诫命，很有意思，一切都不是巧合。那么剩下的就是365条不该做的事情，正好在一年当中每天一条诫命。哇，拉比们设计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密。还有这些律法也分为主要诫命和次要诫命，主要诫命是必须要持守的，而次要诫命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但是到底哪些是主要的诫命，哪些是次要的诫命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就此达成过一致。于是乎，拉比和文士们对此争论不已，喋喋不休。在按照重要性给每条诫命排列次序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划分的是正确的。所以就这样，他们找到了耶稣，问他哪一条是最重要最大的诫命呢？请大家接着看耶稣在第37-39节的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很有意思的是，在耶稣回答完这个问题后，那个问问题的法利赛人好像是在说，你说的对。于是再没有任何人跟耶稣争论了，就好像这是大家的共识一样。所以这就是所有诫命中最大的那一条，这当然不是一条新诫命了，对吗？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大家要注意，在这节经文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对比，请看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的后半部分。你们彼此相爱，而不是爱人如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谈到了耶稣的爱，那么耶稣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它是不变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但想想看门徒对他的弃绝。所以对于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这个问题，不是看你有没有说你爱神，而是看你如何对待别人，这才是区分是否重生的一个证据。打个比方，如果你走进锅炉房，光看这个锅炉，你是无法看到锅炉里面有多少水的，你必须走到锅炉旁边去看一个小玻璃管，那个是用来指示锅炉里面的水位的，它是一个计量器。玻璃管里的水位在哪，锅炉里面的水位就在哪。如果玻璃管里面的水位处在一半的位置，那么锅炉里面的水也只有一半。如果这个玻璃管里没有水了，那锅炉里也就没有水了。同理，你怎么知道你爱神呢？你相信你爱神，但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神吗？那就看看计量器吧。你对主内弟兄姊妹们的爱，就是衡量你对神的爱。所以第一个区分信和不信的人的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而第二个证据，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看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积极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方式首先就体现在是否渴慕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与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关系很一般的话，那你与神的关系好不到哪去，不可能很亲密。事实上，如果你跟这本书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你跟神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圣经的渴慕是与重生的经历分不开的，这是与重生的经历分不开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第二节当中，彼得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这节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重生得救的人会渴慕神的话语，就像新生的婴儿渴慕奶一样。顺便说一下，婴孩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指吃奶的孩子，也就是说，作为重生的人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就像新生的婴儿渴慕妈妈的奶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渴慕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了，但是最近我又重新体会到这个词的含义了。我那个刚满月的女儿每天都会有几次渴慕妈妈的奶，这可不是一个预言，这是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得到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我这个小女儿一点儿也不讲究外交辞令，你们注意过吗？婴儿绝不是外交官，他们很直率，从不绕弯子，他们从来不请求，而是直接下命令。如果我女儿这会儿能说话的话，她不会跟我说，爸爸，现在都11点了，你看我们一起去把妈妈叫醒好不好，告诉她我现在需要吃奶了，行吗？另外，爸爸，你把我抱到妈妈那里去，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女儿会这么跟我说吗？当然不会了，她只有一件事想告诉我，而且我不需要任何翻译就能知道。他会拼命哭喊，哇哇，然后挥舞着小胳膊，小脸变得通红。总之他会竭尽全力告诉你，我要吃奶了，怎么还不给我吃。有一位作家说，按照婴儿要满足自己愿望的那种强烈程度，如果他有相应的力量的话，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他想要的，就是杀人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婴儿对奶的渴慕。彼得在这节经文中说，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新生命，你就会渴慕神话语的灵奶，你一定要得到，就像新生婴儿那样。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件事，就是重生得救的人要靠吃神的话语成长，就像新生婴儿靠吃奶成长一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一直是婴儿，长不大；没有神的话语，你就只能躺在婴儿床上，一直靠别人来喂你。事实上，奶最终要被神话语的干粮所取代。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5章12到14节。希伯来书第5章12到14节是这么说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作者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在属灵托儿所里的孩子应该慢慢长大，然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成人。但是现在，在托儿所里的孩子长不大，只能一直待在托儿所里。现在托儿所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让他们一直待在托儿所里呢？请再看看第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么谁是长大成人的人呢？是那些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的人。这话好像不太好理解，那么用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来说，就是那些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的人。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的人。那么他们实践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成熟的标志不是你知道多少圣经的内容，而是有多少圣经里面的话你已经付诸实践了。学习圣经的方式当然因人而异，你可以自己读书，或者是去查经班，参与某种形式的圣经学习，参加主日敬拜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能够理解、消化、吸收所学到的，并且最重要的是把它活出来。既然谈到这儿了，我就想再多说一点关于圣经与属灵生活的关系。我来就这个话题总结出几条原则，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第一条原则，个人对圣经的兴趣和学习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主要特征。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吧，一个身体已经死亡的人是不想也不需要再吃食物了，而一个属灵生命死亡了的人也不想吃属灵的食物了。所以个人对圣经的兴趣和学习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主要特征。朋友们，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那也许正说明你就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第二条原则，多吃神的话语，这个灵粮是一个人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多吃神的话语，这个灵粮是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第三条原则，对神话语的顺服是属灵健康的主要确据。怎么看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是否健康呢？就是看你对神话语顺服的程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那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做什么呢？行各样的善事。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神的话语所起到的四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教训，就是指导我们教义，告诉我们应该信什么。原文中的教训这个词，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批评、指责的意思，而是泛指使徒的教导，是指教义。这些才是我们应该信的。弟兄姊妹们，你信的是什么，将决定你做的是什么。除非你信的、脑子里想的都来源于圣经，否则你不可能做出合乎圣经的事情来。第二个作用是督责，就是告诉我们哪儿做错了。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是指责备所犯的错误，责备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圣经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其作用就像是一个吹哨子的裁判或者是仲裁者，大喊着出界了、犯规了等等。很多人并不在意圣经告诉他们所做的对的事情，而对于圣经告诉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却故意置之不理。 那么神的话语的第三个作用是使人归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原文的这个词实际上是指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圣经不是只告诉我们这样是错误的，还告诉我们那样是正确的、敬虔的、清洁的。第四个作用是教导人学义，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圣经是一部指导我们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指南。我们过敬虔的生活绝不是一个巧合。我们行事为人，心清守节，也绝不是碰巧。这样的生活是圣经影响的结果，是我们对圣灵顺服的产物。这就是我们谈到的积极的生活方式，首先体现在渴慕神的话语。那些真正信主的人会极其渴慕神的话语，而且这种渴慕会一直持续下去。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做好事不是为了能让我上天堂，而是因为我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了，所以我才做好事。我这样生活不是为了让神可以因此而接纳我，而是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了我，所以我才这样生活。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我的生活中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证明我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呢？圣灵会怎样改变一个信徒的生命呢？使徒约翰所写的这卷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清晰而实用的方法， 来检验是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下面这个清单尽管没有包罗万象，但对于评估信心的真实性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在这里面至少列出了三个证据，以此来区分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第一个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对于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这个问题，不是看你有没有说你爱神，而是看你如何对待别人，这才是区分是否重生的一个证据。你怎么知道你爱神呢？你相信你爱神，但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神吗？那就看看计量器吧。你对主内弟兄姊妹们的爱，就是衡量你对神的爱。所以第一个区分信和不信的人的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而第二个证据，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方式首先就体现在是否渴慕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与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关系很一般的话，那你与神的关系好不到哪去，不可能很亲密。事实上，如果你跟这本书没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你跟神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么简单。成熟的标志不是你知道多少圣经的内容，而是有多少圣经里面的话你已经付诸实践了。既然谈到这儿了，我就想再多说一点关于圣经与属灵生活的关系。我来就这个话题总结出几条原则，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第一条原则，个人对圣经的兴趣和学习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不再感兴趣，那也许正说明你就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第二条原则，多吃神的话语，这个灵粮是一个人属灵成长的主要方式。第三条原则，对神话语的顺服是属灵健康的主要确据。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17节，那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16-17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做什么呢？行各样的善事。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神的话语所起到的四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教训，就是指导我们教义，告诉我们应该信什么。原文中的教训这个词，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批评、指责的意思，而是泛指使徒的教导，是指教义。这些才是我们应该信的。弟兄姊妹们，你信的是什么，将决定你做的是什么。除非你信的、脑子里想的都来源于圣经，否则你不可能做出合乎圣经的事情来。第二个作用是督责，就是告诉我们哪儿做错了。在原文当中，这个词是指责备所犯的错误，责备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圣经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其作用就像是一个吹哨子的裁判或者是仲裁者，大喊着出界了、犯规了等等。很多人并不在意圣经告诉他们所做的对的事情，而对于圣经告诉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却故意置之不理。那么神的话语的第三个作用是 使人归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原文的这个词实际上是指让一个人重新站起来。圣经不是只告诉我们这样是错误的，还告诉我们那样是正确的、敬虔的、清洁的。第四个作用是教导人学义，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怎么去做正确的事情？圣经是一部指导我们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指南。我们过敬虔的生活绝不是一个巧合。我们行事为人，心清守节，也绝不是碰巧。这样的生活是圣经影响的结果，是我们对圣灵顺服的产物。这就是我们谈到的积极的生活方式，首先体现在渴慕神的话语。那些真正信主的人会极其渴慕神的话语，而且这种渴慕会一直持续下去。其次，积极的生活方式还体现在行事为人是否与活泼的道相吻合。积极的生活方式还体现在行事为人是否与活泼的道相吻合。我来给大家念几节经文，大家听就好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再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保罗很坦率，他借着圣灵的启示显明我们内心里面常有的征战，所以要我们总要去分辨什么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在希腊语中，总要查验是指在经历中学习的过程，它的意思是从一个试炼的结果来领受和学习。你和我都会在试炼中失败，但是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能从中学习，并且因此而得以成长。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不是说永远不会跌倒，而是永远不会停止从失败中学习。这就是积极的生活方式。最近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说，哎，爸爸，我觉得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个基督徒。他双胞胎的哥哥也插话说，嗯，就是我们觉得他是信主的。我心里想，我这二年级的儿子已经有一点属灵的分辨能力了，不错啊。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其中一个说，我们今天在音乐课上捣乱来着，后来我们老师就走到教室的墙角，我们觉得他是在那祷告。弟兄姊妹们，显明你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属灵成长的过程，你行事为人开始像你们的天父了。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区分信主和不信的人的证据，就是看他对别人的爱。那么第二个证据就是刚刚我所讲的，看他是不是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你也许会问， 但是我常常失败，常常犯罪，我怎么能是重生得救的呢？或者会问，我需要二次得救吗？那么我来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能证明是重生得救的证据。这第三个证据就是有悔改的心，有悔改的心。约翰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有悔改的心。大家还记得天使在告诉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给约瑟的那个应许吗？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告诉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语，对应的希伯来语这个名字叫约书亚，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一样，就是拯救者或救赎者的意思。路加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那里说得很清楚，说耶稣来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些人根本就没得救，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需要得救。救什么呢？从哪里救出来呢？更不要说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了。很多人拒绝接受圣经里对我们的那个称呼罪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圣经中有两种认罪，全面的认罪和具体的认罪，我来分别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种认罪叫全面的认罪，就是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的罪人，这是发生在得救的那一刻。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请求神赦免我的罪。事实上，我在过去、现在、直到未来都是一个罪人。我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行，我需要一位救主，为我的罪来承担刑罚。我还依稀记得，在我们家的客厅里，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我和母亲跪在地上。也许在神看来，那的确是我得救的时刻。不过到了十八岁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吸过毒，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但我却过着一个和基督徒完全相悖的生活。作为一个宣教士的孩子，我每周日都会去教会，但是对于神的事情我没什么兴趣。我母亲常常来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边，感觉好像是每天晚上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Stephen， 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是啊，可我就是从你身上看不到有什么证据。好吧，我爱你，晚安。如果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付了一个账单，我不会躺在躺椅上在那寻找已经付账单的感觉，我会去找我付账单的那个收据，上面写着已经结清，对吗？不管我自己感觉是否得救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将我罪恶的心交托给了耶稣基督。这也正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当中所要表达的，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所以这就是那个第一次的认罪，我把它叫做全面的认罪。我向神承认我的罪行，他也赦免了我，因此我找到了永久的安全。我过去做过的任何事情，或我将来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使我不能得救了，都无法使我失去救恩。有人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那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为所欲为，反正我已经得到赦免了。那我想告诉你，就因为你买了汽车保险，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像个疯子一样开车。就因为你买了健康或人身保险，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随意的糟蹋自己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就因为你在基督里有了永恒得救的确据，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得救的其中一个证据就是罪会让你感到很不安。如果你犯罪没有什么不平安的话，那你肯定没有得救。对基督徒来说，第二种认罪是具体的认罪，第一种是全面的认罪，第二种是具体的认罪，也就是承认我所犯的具体的罪。这个会一直持续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依然没有停止犯罪。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那里不禁哀叹，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也许你会问，如果基督徒不可能失去救恩，那他有可能会失去什么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如果缺乏认罪和顺服，缺乏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他会失去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我来给大家读上三段经文，大家可以听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约翰二书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那么基督徒能失去什么呢？他能失去那满足的赏赐。约翰麦克阿瑟在他祖父的圣经首页发现了下面这段话，就他爷爷用过的圣经的首页发现了他爷爷记录的下面这段话，当我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基督把他对我的计划给我看，告诉我他曾经给我计划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我看到我是如何在这里阻碍他的计划，在那里抵挡他，不肯降服在他的面前。虽然我的救主依然爱我，但在他的眼中却带着些许的忧伤。他本想让我丰富，但现在我却在他面前如此贫乏。除了他的恩典，我一无所有。我的思绪回到那过去的岁月，但我却不堪回首。我凄凉的心快要碎了，却又欲哭无泪。我只能用我那空空的两手遮挡我的脸，只能低下我的头，头上连一个冠冕也没有。使徒约翰总是会清楚地表达出他写作的目的，但很多其他的新约圣经作者在这方面却并不明朗。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 学术界还在争论罗马书的写作目的到底是什么。约翰可不是这样，他写约翰福音是有一个主要原因的，又基于三个原因写下了约翰一书，这就是神借着约翰想让我们确信的，想让我们经历的，想让我们拥有的。那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在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告诉了我们，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是为了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得以重生。那约翰为什么要写那几封书信呢？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的1章4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还有约翰一书2章1节，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里是指不习惯性的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最后一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5章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为什么写了这封信？第一，是为了让你和我在这世上有十足的喜乐；第二，是为了让你和我行事清洁，远离罪恶；第三，是为了让你和我确切地知道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生命。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有三个证据能够让我们确信是否重生得救。第一个证据是对别人的爱。第二个证据是积极的生活方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是否渴慕神的话语，行事为人是否与他活泼的道相吻合。第三个能够让我们确信是否重生得救的证据，就是有悔改的心。在得救的时候承认自己全面的罪性，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的承认自己所犯的具体的罪，悔改祈求神的饶恕。好，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现在天父，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这是我们常常的是在纠结，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宝贵的话语，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那宝贵的救恩。这是我们常常在纠结，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是不是从你那里领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借着你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光照，我们常常感到亏欠，我们对别人缺乏爱，我们对你的话语没有那么渴慕，我们行事为人总是有那么多的亏欠。父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呢？即便我们有那么多的亏欠，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悔改的心呢？天父，你是那样的信实，只要我们有这颗悔改的心，你总会去赦免我们，挽回我们，让我们重新走在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上。天父，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条信心之旅上与我们同在，体恤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恩典、力量和智慧，让我们为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去做那 美好的见证。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